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读圣经哈。我们来读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我们读17节18节。新约雅各书五章17节18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雅各书第五章17节18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哈。雅各书第五章第17节18节，我们一起来。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好，这一段经文是在新约当中，雅各长老、雅各先生在劝勉的时候，引用了一个旧约的人物，就是以利亚。讲到以利亚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概念就是他在加密山上胜过了拜巴利的假先知，他去挑战以利亚、耶洗别王和王后的权威。但是在雅各先生提到以利亚的时候，说他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没有讲到加密山这件事情，讲到他曾经有一个伟大的作为，就是他祷告，然后有雨不下，3年零6个月之后又下雨，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神迹。然后又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感谢主，在这3夜2天的培灵聚会当中，我要跟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有关以利亚的生命，有关他的一些经历，对我们今天的服事，对我们今天信仰之旅当中我们会看到的一些提醒，也有一些的触动。所以今天晚上要请大家再来看一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7章第1节和列王记上18章的1节和2节。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17章的1节和18章的1节2节。列王记上在旧约当中，列王记上17章第1节、18章的1节到2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是第一次在圣经提到提死比人以利亚，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基列寄居的提死比人以利亚。然后我们再跳过来读18章1节到2节，18章1节到2节是大约3年半以后再一次一个场景，我们一起来读。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好，我们今天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就是与以利亚一样性情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有跟以利亚一样的性情。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是第一课的内容，是要讲到这一个蒙召的以利亚，是我们是跟他一样性情的以利亚。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一课，是这一个蒙召的以利亚，在那一个特别的年代、特别的时期，被上帝特别拣选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一起的为着晚上的分享有一点点的祷告交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宝惠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尊从你，我们也在你的脚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爱戴。谢谢你悦纳了我们的赞美， 谢谢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也谢谢你此时此刻用笑脸坐在我们中间来陪伴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此时此刻可以坐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饥饿没有饼，并不是因为干渴没有水，是我们里头不听你的话。主，今天晚上我们来了，我们就要来听你的话，你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的，无论是久信的长期在你教会中在人群中服侍的弟兄姊妹长辈，还是我们刚刚信主的家人，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深的相信，唯有你才是群羊的大牧者，唯有你才能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在你的里面我们必不自缺乏。主，谢谢你，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你知道你的孩子是何等的不配站在这里，但主，我们仰望你，你爱我们，恩待我们，主顾念我们的需要，求你越过你仆人的软弱，你的恩典在中间向我们流露。亲爱的圣灵，求你运行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帮助我们，你在此时此刻祝福在座的每一个长辈弟兄姊妹，从底楼到顶楼都交给你。所以说，你赐福给每一个坐在第一排到最后一排的长辈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有生活的重担，也许我们有各样的压力，也许我们在信仰上有极大的渴慕。阿爸天父，你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得着你就得着一切，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因为敬拜你来渴慕你，就在你的面前全然得释放，全然得平安。也求你在此时此刻宝血遮盖你的器皿，你圣灵恩膏你的器皿，也求你在中间隐藏你的器皿，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你在我们中间。谢谢耶稣赐恩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的是在以利亚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阶段，就他开始的一个阶段。那讲这段内容的时候呢，我特别有个感触，就是其实人会有很多不同的阶段。我们常常会说小朋友起步很重要，一定要赢在起跑线，这个起跑线很重要。然后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会说小学很重要，小学不读好初中怎么办。到初中的时候，我们会说初中很重要，初中如果读不好你没得高中读。好，然后我们说高中很重要，高中不读好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婚姻很重要，你选择婚姻不好你一辈子怎么样怎么样。好，选择职业很重要。然后当我们有一些长辈开始到70岁80岁的时候，他们说这个老年观真难嘞。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人生在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你跟旁边说这个阶段很重要哦。好，感谢主。好，真的，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以前为什么，我们常说我以前那个东西没把握好，所以就失落了。好，我等以后，不，就在此刻，就在现在。所以对我们来说，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那讲到以利亚的时候，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或者说在我们跟随主听很多道或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最被触动的，我们最被感染的是以利亚那么勇敢，一个火一样的先知，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去那里打仗，去在那里征战，好带出火的祝福。我们很多时候是停留在那个阶段。这段时间我在去思想以利亚的这个生命历程的时候，我觉得他每一个阶段都很精彩哦。无论他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他蒙召去见以利亚，去见亚哈王的这个阶段也很精彩，好棒哦。然后他在基利西旁也好棒哦，然后他在那个加密山上也好棒，甚至他去寡妇家，好去那一个穷苦的人家，只有一点点面一点点油的人家也好厉害哦。上帝太奇妙了，上帝在以利亚的每一个阶段带领他，在每一个阶段有他的功课，有他的得胜，有他精彩的一面。所以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姊妹长辈，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哦，大势已去，那个赚钱的时光过去了，我说啊，现在老了，我如果再减掉几十岁我可以干一番事业。我们常常不在当下 把握神的带领，常常感叹过去或者说感伤未来。但是在这一个阶段，我要借着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的经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首先从第一步开始，就是在列王记上17章第一节，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讲到说，有一个在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读到有一些先知，有一些神重用的仆人，他在被用之前，好像有很多的铺垫，有很多的，好像他的呼召啊、蒙召啊，他怎么样，上帝带领他。但是在以利亚身上哈，他圣经直接就讲到有一个人，就是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这里是第一次出现这个人的名字叫以利亚，然后他就直接看到的是他去见亚哈王。这是一个在神呼召中起来愿意服侍的人。在这段圣经里面，我要看到的是他的忠心，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忠心。他是一个在基列寄居的人，所以我跟大家一起从四个方面来思想哈。第一个就是在寄居生涯中的蒙召，他没有先知的这种好像名分，他也不是说是一个名门望族的人，和在之前没有看见过，没有提到过这个人，这个人好像突然来到亚哈王面前跟亚哈说一些话。所以你会发现他，而且他自己的生命光景、生活的状态，他是在寄居的。什么叫寄居？他是基列，是一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山区、一个地区。然后呢，他又不是这本地人，他是提斯比人，住在这里寄居的。我们新宁波人从外面来的，就这种状态哈。所以呢，他是一个在寄居生涯中，神呼召了他。好，这个我一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被触动。上帝拣选我们，从来不看你的出身背景。不看你是什么几代，什么二代，神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恩典临到了这个以利亚。他是一个寄居的人，是在这个可能我们想到寄居，就是说他不是本地的，他不是在这里很多产业的，他是在这里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际关系的，但神就使用了他。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主、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理由，神呼召你做一些事情，神感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推诿，我们说哎呀我不行的，这个我不可以的，好，牧师说你这个事情要交给你做一下，哎，我不行，哎，我不能，哎，这个我不可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是有责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该被兴起的。所以以利亚的被兴起让我觉得真的无比的触动哈！就神真的不是看你的背景。有一段时间哈，有人跟我也讲过这个话哈，他说这个时代啊，做传道人是不容易的，你要家里有钱，你家里没钱怎么做传道人哈？就是你根本吃不通啊，你根本行不通啊，好，一定要有东西，或者说这个时代做传道人，要爸爸是牧师，那儿子是牧师就顺理成章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依靠，在以利亚身上，他蒙召。他忠心的服侍的时候，他是没有背景的，可能从哪里来的一个小子，但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整个时代在亚哈王朝，在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王朝，甚至他还带出一个徒弟叫以利沙，所以你会发现他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人。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自己，你不要觉得说我没本事，我今天才刚刚信耶稣，我也没有多少文化，我也很多不懂，很多东西我都不会。不要小看你自己，上帝要使用你，上帝要在你的生命中有他的计划和安排，你只要顺服，你只要尽忠心，你只要把自己交给主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说讲到以利亚的时候我特别有触动，我就想到我自己哈，虽然我没有以利亚这么厉害，但是我就想到我跟以利亚一样的性情，我跟他一样的卑微， 我很多时候讲我自己家庭见证的时候，我到现在都有些不太相信的哈。我们家是世世代代都拜佛的，就拜迷信，很厉害的。我的家族里面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我外公是很有名的风水大师，就帮人家算时辰排八字，以前造坟地啊，起房造房子啊，朝东朝西啊，这是风水大师，很有名很有名。但他生病快要死在医院的时候，还有一些大官的人还要开着轿车去问他，先生你帮我算算。然后在我有记忆开始，我的外公就是一直在这样掐掐掐掐掐掐指掐算的这一个。然后这是我外公哈。那然后我的奶奶，就是我们爸爸这个家族，我奶奶是个拜佛的老太太，那我们宁波余姚的老太太是拜佛的，她会带着一些阿婆去人家家里念佛，八仙桌一坐，好一念叮叮咚一念，好钱到账这种。然后呢平常的时候她在家里就念一些东西，我小时候还帮他买来的东西，把他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然后他在念啊念啊念，然后去卖的。好，他活在世上的时候，很好好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死了要用的都准备好了。这一包我死了要用的，武器要用的，周年要用的，什么时候要用的，这一种。所以，然后呢，我爷爷是帮人家赶鬼的，好，靠着鬼王赶鬼的，就是。在农村里面，有些人突然间腰闪掉啦，突然间去干活，不舒服啦，然后就叫我爷爷找我爷爷，我爷爷就天灵灵地灵灵给他弄这种哈，就算不上什么教的哈，就是民间的。然后我家还有个舅公，是我奶奶的兄弟。舅公呢，他是没有结过婚的，一辈子不是和尚的和尚，就。隔壁有个庙，初一十五都是他去开门关门的这一种。所以他是到老的时候，为什么讲到他呢，因为他临老的时候他没有儿女嘛，没有结婚嘛，是住在我们家里过老的，最后段时间是到敬老院的。然后呢，所以他天天读那个金刚经，然后我也是跟着他读的。他跟我说，哎，这个字什么字啊，那个金刚经的字都是很难的，就是很生硬的，很生僻的字哈。他说就那我其实那个时候也小哈，哎，初中也没毕业，就是让我读，跟他读这一种。所以我们家是迷信哭了哈。然后呢后来我妈妈是很能干的，我妈妈开过多少生意，做过多少生意，我以后有机会跟你讲。到最后呢都是空的，都是落不好的。到最后他去干嘛呢，他去帮人家算命。好，他就买了一本书，跑到杭州，跑到上海，就摆摊算命半仙。好，有我记得有一个人从上海追他，追到我们余姚来，就把他当半仙的，你算得太准了这一种。所以我们家里我从出生开始就是迷信的，反正什么都有。奶奶带我去哪个洞、哪个寺、哪个仙女的地方，然后我妈妈在家里带我弄这个弄那个，就迷信很厉害很厉害。我怎么会想到我们家会信耶稣的，根本没有想过。然后在什么时候，在我们家住的地方，我们那一带有名的叫荆棘地，就荆棘丛、荆棘的刺斑窟。好，然后这个我们家西边的一户人家是巫婆，他们家门槛带对应的，你理解吗，就是讲灵界的，就让他鬼上身的，这个巫婆女巫。我们家西边的，我家东边，我说的是两个 big 啊，东边的是个道士，三代传承的道士。所以我就想，我真的想，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家是很奇妙很奇妙的，怎么可能会信耶稣。后来我妈妈是走投无路了，恩典的门向她打开，神借着一些见证她被开启了，她信了主。信了主就她去做教会里做礼拜，听啊听啊，天天跟我讲。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学校代课，我16岁初中毕业，然后去代课，代了三年。 19岁20岁去读神学，是这样的，说初中毕业去代课。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学校代课，然后我妈妈就叫我去教堂，我不想去，不想去，实在不想去。后来看我妈妈有一些些改变，情面难却，去了，然后被神抓住了。然后我们家就妈妈信我信，那个时候我爸爸也不信，爷爷奶奶逼迫很厉害，甚至会打人的，打我妈妈，就很大的这个。但是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妈信了主之后，每一天就欢喜快乐，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耶稣，以前怎么不知道信耶稣，我们怎么走了这么多的冤枉路。所以我想到这个以利亚，他是一个在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也没有背景，他也没有出身，他也没有怎么样很多很多的一些跟伟大有关系，他不住在京城里，他也不是王公贵族，但是神的恩典就临到了他。所以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姊妹，尽管到今天我也很碌碌无为，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最大的恩宠。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也许今天你也信主很多年，你也不一定在社会上有太多的名利或者有太多的地位，但你能够被拣选，你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份恩典是神特别的，是神主动给的。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我们家里三教九流的，我跟你说了各种各样的，就是没有想到信耶稣，怎么可能去想到信耶稣。所以圣经说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无论你今天的环境如何，神真的把这份恩宠临到你，你在你生命当中，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在你的家族里面是第一个信耶稣，你就像一个种子。虽然你的路程会很艰难，刚刚信耶稣你可能也会很不容易，家里人没有人跟你一起同心的，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但是你知道你是个家族祝福的开始，神要借着你的祷告，神要借着你的蒙恩，你的家被改变，你的家族被改变，这是神要在你身上做的，你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当然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长辈你是好几代信耶稣的，你是你的长辈都是信耶稣，很好的很敬畏上帝的传承的，那更要感恩了，你是你们家族是特别特别蒙恩的，是不是？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以利亚他是在一个寄居生涯中被蒙召。我想每个人都有故事，所有蒙召成为神儿女的人都有故事，每一个蒙召成为神仆人的人都是有故事的。那我们再把它属灵一点，灵化一点来讲，我们所有的人在这地上都是寄居的，不要说哪里，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的家在天上，地上是我们客旅的地方，寄居的地方。那么在这寄居的地方，你愿不愿意蒙召？在这寄居的地方，你愿不愿意被主兴起？有很多人在地上过日子，只是为了钱财，只是为了儿女，只是为了地上的一切，那你在寄居的生活中没有过脱世出世胜过世界的方式和生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这地上就是寄居的，我们在这里学习赞美敬拜，为的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可以不断的敬拜赞美。我们在地上学习读经祷告，与神灵修，与神亲近面对面，是要为了操练让我们将来可以与神面对面。我们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预备将来的，都是为了预备将来建筑的，地上这100年会过去的。我们到地上来不是来过36500天的日子，不是来吃这么多餐饭，不是来赚多少钱拥有多少房子，我们到地上来是过寄居的生活，为的是被主蒙召成为为天上预备的人。你我就是要预备在这个短暂的一生中被神兴起，成为在天上有价值、有意义、有奖赏的人。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寄居的以利亚，以利亚是在激烈寄居，我们是在地上寄居。如果你的眼光透过这个云层，透过这地上看到天上，没有什么是你放不下的，这地上都不是你永远的。我敬拜赞美就是为了将来唱哈利路亚的， 我今天读经祷告是要来认识神，将来跟神面对面的。我说的一切都是为了预备我有一天朝见我的主。求神恩待我们。所以各位在地上寄居的百姓，我们愿意为主兴起，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向着国度奔跑的人。这第一个我们在这里分享的，在一个寄居的生涯里面，他愿意蒙召的人。第二个我们讲到的是在盛世王朝中的蒙召。亚哈的王朝，我们其实会看到在整一个以色列北国历史当中，亚哈王朝是属于比较昌盛强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呢？到后来以色列北国的时候都会说到暗利亚哈家。以色列国分国以后的北国最强盛的时期就是在亚哈王朝。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亚哈是一个也很有政治眼光的人，他有一个联姻，他娶了一个老婆，我们常常觉得很讨厌的一个人叫耶西别王后，对不对？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从利益的角度来讲，亚哈娶了这个耶西别是打通了很多的西顿这些商贸易的通道，所以在亚哈王朝治理的国家百姓是昌盛的富足的。但是这个耶西别呢，她是一个从小拜巴利的一个女子，所以她也把这个信仰带到了北国的以色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从外面政治经济来讲是一个盛世王朝，是一个大家都日子过得好好的，大家都 做什么，就像我们早很多年钱投到哪里都能变钱的，对不对？买个房子涨涨涨，买个做个什么生意涨涨涨，那个时候就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好，你遇到一个风口的时候，你在一个风口上，我们有句土话说，就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的。所以这个亚哈王朝它是经济上是蓬勃发展的，它很多周边的贸易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个王朝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呢？一个是在信仰上的堕落。耶西别王后的亚哈跟耶西别的这个联姻带来了经济贸易很多的方便，但是也把异教的崇拜带到了以色列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在盛世王朝当中面对的一个挑战。对以利亚来讲，在一个大家都向前看，大家都在想着谁的房子好，谁的别墅好，谁家又买宝马奔驰了，在这样一个王朝里面要被主拣选，对以利亚来说是个挑战。他要面对经济，面对财富，就面对世界很多价值观的挑战来回应神的呼召。所以这个盛世王朝对以利亚的被蒙拣选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方面，这个盛世王朝也是充满了挑战的，因为有异教在里面，就有这个崇拜巴利。巴利假神呢，他是叫做雨神或者叫土地神，就是他有赏赐五谷丰盛的这样一个崇拜的假神，他们是这样崇拜他的。所以当以利亚去面对亚哈王的时候，说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这是对巴利的一个挑战，不单单是告诉他一个消息，是对巴利的一个挑战。那么在这个盛世王朝当中，就是敬拜神的那个信仰开始往下走了，人对真神对耶和华已经不在乎了，然后大家都以钱为中心，大家都向前看，然后这个假神拜巴利的这个假神的时候，又能讨亚哈王的喜欢，又能讨耶西别王后的喜欢。也就是说，当他拜假神巴利的时候，又能在经济上亨通，又能在政治上亨通，所以说很多的人都开始在这个信仰上往下走下坡的时候，以利亚被神兴起。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好的时代，特别是我们中间有老长辈的，我常常会怀念说，哎呀，以前的时候压力没这么大的，以前的时候吃什么都是香的，青菜有青菜的味道，萝卜有萝卜的味道，还以前孩子都可以在田地里奔跑的。我们常常觉得以前的时代好，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时代不好。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时代真是福气好嘞，以前多少苦了，饭都吃不饱了。 我们常常说这个时代不好，那个时代不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每一个时代都在神的手中。阿们吗？所以你过去的时代也在神的手中，这个时代也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当下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盛世王朝是被神兴起的好时代，民族堕落犯罪离开神的时候，也是以利亚被兴起的好时代。对一个准备好的人，对一个愿意爱上帝的人来说，对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说，每一个时代都是好时代。不要忘了以撒在饥荒的年日有百倍的收成，就是大家在一个不太好的环境里面，对以撒来说他仍然有百倍的收成。所以各位在座的长辈弟兄姊妹，你感觉这是个盛世王朝，你的心要定睛在神那里，不要被钞票迷惑了眼睛，不要被灯红酒绿迷惑了你的心眼。无论你觉得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堕落，有很多的败坏，很多人都不爱神了，你愿意爱神，这就是你的时代。那你会发现说，哎呀，现在很多人都很迷茫啊，很多人都很虚空啊，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又被金钱迷惑，又被王后耶洗别拜巴利的这个趋势迷惑着，但是以利亚就这样被兴起了，他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人，在那个时候转换一个时代的人。所以亲爱的在座的长辈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你愿不愿意趁时而作？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我记得哈，有一次呢，我去一个教会培灵会嘛，哈，培灵会的时候呢，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童工好过来坐着。那个童工可能是也不是教会的义工，也不是教会的传道，就是一个他们别的教会来的，好就坐在一起，然后他就开始聊嘛，哈，他就说你是哪几年读神学的？那我说我是几几年，然后他听我说几几年的时候，我看得见他整个状态的不一样，哈，他说那如果我也去读神学的话，可能我跟你是同学的，哈，他这样说。我说怎么讲呢？他说他那个时候也是在一次聚会当中，圣灵感动他，就是牧师讲完道呼召谁愿意起来服侍主的时候，他是有感动的，站起来了的。站起来之后他也愿意祷告，被祝福了之后呢，回到教会，回到他就是从培灵会的教会回到他自己老家的教会的时候，他去找教会的传道人。那个传道人是刚刚神学毕业两年的传道人，是一个弟兄。然后呢，他去找他说，我觉得在这次培灵会里面我有感动，我要去读神学。他说那一年我还年轻，只有19岁。然后他就去找那个老师嘛，就那个毕业两年的传道人。然后那个传道人就跟他说，他说你为什么要读神学？他说神感动我。他说那你以后不结婚啦？你读神学了以后，你结婚怎么办？你娶老婆怎么办？好，然后一个问，两个问，三个问嘛，他就也是这个火就烟灭掉了。因为那个传道人是结了婚以后去读神学的，那一天他就讲到说，我当时他说我千不该万不该就是问人的。他说我就有那个感动，我就去了，就他说我说不定我现在就是跟你一样在教会中服侍。好，他说我当时就问，千不该万不该问了这个人，这个传道人后来5年之后他也离开教会了，没有在教会中服侍了嘛。我千不该万不该问了一个不靠谱的人，他说。然后他说我没有去读神学，我心里想，对啊，我以后娶老婆怎么办？家里有没有钱？好，他说我后来这么多年来没有一样事情做成功的，他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行。所以为什么他在听到的时候，他看见我跟他差不多的年龄，那一个年份他就特别的觉得难过嘛，就失去了这个机会。那我要说的是什么？这个时代就是神要使用你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神要你兴起的时代，兴起爱主的时代。你有没有趁势而作？你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很现实的，有很多东西，你没有跟上就落下了，你跟上就跟上了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也开始老了嘛，哈，然后我常常要跟上， 我要跟上我的孩子，你们在学什么，你们在看什么，我要跟上。哪怕我跟不上你们的时代，我的孩子都是零零后的，我跟不上你们零零后，但我不要太落后，我不要太 low，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跟上。在这一个在亚哈王朝，好像经济都很非常发达，好像一切都是强国这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以利亚被兴起。以利亚也看到这个未来有危机有危险，神叫他去说话，他就去说了，说这个无论你今天觉得你在怎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你愿意被兴起，你愿意来回应，神就能用你。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是盛世王朝，也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王朝，因为有很多拜异教的东西，也是充满了淫乱的一个王朝。为什么？因为在拜巴利的崇拜当中有很多淫乱的事情，有很多献儿女为祭的一些神所憎恶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盛世，人在富贵当中富足当中很容易忽略上帝，特别他们已经不再敬拜上帝这样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愿意被兴起。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以利亚被神呼召以后，他是对神的呼召有忠心，他蒙召而忠心的一个点在哪里？就对神的话语有信任。我觉得很不容易，弟兄姊妹，你看他对神的话语有信任，在十七章的第一节他怎么说的哈？他对神的话语有信任。这个时候神是让以利亚对亚哈去说，然后以利亚就去了。我指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是以利亚，好傻哦，对不对？一个我平头百姓，我什么都没有的人，我去见王，我去见亚哈，这个阶层的跳跃就比较让人怕了，对不对？你不要说你去见王，你去见村长都心里抖抖抖抖。我去见居委会主席，我主任，我想想看，我跟他怎么说话，让他别生气，对不对？你看，当以利亚去面对一个权柄人物亚哈的时候，而且他都说的话又不是好话，又不是恭维的话、吹捧的话，又是恶性恶言。如果这三年、这几年我不祷告，就不下雨，就神让我来告诉你，这几年会有饥荒。谁喜欢听坏消息？谁喜欢听不好的话？如果有个人说你这个人怎么样，你很多年都记得。小朋友也一样的，我现在也特别学了一招，就是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教会的小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家的小朋友，或者亲戚家的小朋友，你跟他说，哎，你怎么这个事情不能做的，他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你跟他说你这个不好看，他不跟你讲话。你说喂，你怎么这么乖的，你怎么这么漂亮的，他一定跟你好，他就在你面前乖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人都是不喜欢听坏话的，对不对？今天有个人来做礼拜，你说你怎么这么迟啊，他心里就不舒服了，对不对？你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去看以利亚要对亚哈说什么，这几年不祷告就不下雨。换句话说，他报的不是吉言好消息，他报的是一个坏消息。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去说？他对神的话有信心，他对神的话有信任，上帝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觉得哪怕是这个话你不中听的，我也愿意讲，哪怕这个话让我会很艰难的，他也愿意去说。事实证明上帝对以利亚也是很好的，他说完了之后，上帝就跟以利亚说，你快点快点去哪里去基利西旁。事实证明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亚哈一直在找以利亚，一直在找要弄死他。当时的时候跟我报这个坏消息的人要把他弄死他。三年当中神把他保守起来隐藏起来，事实证明他是触动了亚哈，让他觉得被顶撞被冒犯。那你会发现以利亚他不在乎权柄人物怎么看我，不在乎未来我会面对怎样的凶险怎样的挑战，我只说神让我说的话。然后我们再来解释一下以利亚这个名字。 以利亚的名字的原文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我的神是耶和华。所以当这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吗？今天以利亚要去面见亚哈，那可不是想见就能见的，你要层层报官，你要层层报备，你要通过警卫，通过门禁，对吧？谁要求见亚哈？以利亚。谁要求见亚哈？以利亚。当以利亚去求见找亚哈的时候，是在不断的宣告我的神是耶和华，我的神是耶和华。谁求见？以利亚求见，我的神是耶和华，要见亚哈王。谁找亚哈王？我的神是耶和华，要找亚哈王。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以利亚在他的生命当中以神为中心，神让我去说我就去说，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在这里也特别说一下，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你对神的话信得下吗？我们会听到很多世界的声音，这个世界告诉你做女人啊要独立，不能靠男人，对不对？听很多话说爹有娘有父有子之有，对不对？我们听到很多话说小孩都在讨债的，好，我们听到很多话说现在对我不好，将来我让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分辨过这些话其实不是从神来的，从世界来的？你今天老公对我不好没关系，等你老了，我太阳冬天让你穿短袖，夏天让你晒太阳，好，再让你看我跟老头去跳广场舞。很多的基督徒刷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觉得好痛快，对不对？不对的，这个不是神的话。神的话，做丈夫的就要爱妻子，做妻子就要顺服你的丈夫。你降服顺服你的丈夫，尊荣你的丈夫，成为你丈夫荣耀的帮助者。做丈夫的要呵护你的妻子，爱你的妻子，维护你的妻子，成为他的遮盖，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信不下来，觉得上帝要我饶恕，我怎么可能做得到？我做不到，我谁都能饶恕，这个人我是不会原谅他的，一生一世我都会原谅他。为什么？因为你对神的话不够信任。你相信神的话，你信任神的话。以利亚为什么去这么 大的胆子去朝见亚哈王？他相信神说的一定应验，他信任神，让我这样说神会兜底的，神会为我负责的。我哪怕去见了亚哈要死，我也死在神的手里，就是要为威胁神会帮我的，既或不然我就是要去宣读神的话。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对神的话语信任，我要讲的就是在信仰上你对神的话深信不疑吗？有多少基督徒信神的话？我举个例子好了，圣经说你要将刀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你放进了吗？你信得下吗？我自己还不够用，房贷还不够还，对不对？你信不下。圣经说你当守安息日去做礼拜，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很多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是不懂，是我们信不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路上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不是真正很乖的人，不是真正对神的话有信任的人。有一次哈，我自己生命中有很多的挑战。有一次呢，我是去服侍嘛哈，去服侍。我家头呢哈，我家头林牧师，他呢刚好有个讲道呢，就是重叠了，这个堂要讲，本堂要讲。然后呢，他叫我去另外一个教会去，让他我带一下。他说你帮我去那边带一下，我是很不乐意的。这个弟兄姊妹不要软弱，像牧师传道人怎么这么软弱的哈？一样的，传道人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很不愿意去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呢，就是对我不是很好。我去过好多次，但他们不是很好，他们特别喜欢我家头，他不太喜欢我。那让我去带嘛，我就觉得我带的东西很难受的，你知道吧？根本我不想去。他们就说：“那你去哦。”他觉得我跟你说了就已经落地了的。那我是还没有接受的，我是没有落地的。那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呢，然后他说，我说你那边安排好了没有？他不是你去吗？我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的？我不去的。然后他说那怎么办？他说这个时间怎么办？然后我真的不想去，我就祷告，我 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可能对你来说这不是功课，对我来说就是功课。每个人的功课不一样哈，有些东西你对你来说是很难的，对我来说是很不难的，就每个人的功课不一样。然后我就祷告嘛，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嘛哈，就说我跟上帝我不去，我宁可到别的教会去，我这个教会我真不去，我真的是这样跟神说的。那有个感动就是为什么不去，就是也没有这种话语啊，就是这种意念哈。哦，他们也不要我哈，他们不是请我哈，然后就里面一个意念就是我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地方的人也不要我，那我突然间就被触摸了。对啊，主耶稣，你从天上到地上来，不是地上的人欢迎你的，是你愿意甘心来的。那我又没有什么撇下王位，我又没有什么东西，我说我愿意。我这个在我生命当中很多很多年了，我印象很深刻很深刻。那个不是说我在做什么服事，而是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明白到 get 到神的那个主的那个心意，他那份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是没有信任的，我们总是挑自己喜欢的，挑自己接受的，还大家说你好你接受的，大家说你一些爱心的责备的时候你就受不了的，有些时候叫你挑战的时候你就受不了的。所以我也讲到我自己在这个经历当中的一个痛苦，然后那一天真的得胜的时候，我无比无比的喜乐，是因为我可以走在神所要我走的路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亚他去对亚哈说这个话是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他要相信这几年确实是不降雨不降露的，要不然我说了变成废话了。他相信神怎么说怎么做，他才去说的。他说了有什么后果也不管，他就去见亚哈要去说这个。所以他是一个蒙召然后忠心的人，在这个蒙召让他去说的话里面，让他去面对亚哈的时候，他是真的抱着这样一个信任和忠心。那第四个我跟大家讲的，我特别拎出来的是说对神的话语忠心。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信任是你跟神的一个你信得下你接受，忠心是什么，你为此愿意付代价。然后我们看十八章一节二节的时候，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这个中间有三年半，不到三年多的时间，以利亚见亚哈说，这几年我不祷告，神就不降雨不降露，然后神把他隐藏了，他躲隐藏在基列西旁。一个高手是耐得住寂寞的人，在那里三年多了。圣经在十八章说过了许久，我很惊讶这个表达哈，为什么叫过了许久？其实后面日子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第三年，就到第三年好了嘛。为什么叫到了过了许久？艰难的日子过得感觉慢一点的，你理解吗？很苦的日子、很难的日子、煎熬的日子，过得很慢很慢的。你说啊，感谢主！你说，哎呀，再过一个月，我们好像没有二五年了，有二六年了。我常说感谢主，说明日子过得快，大家都很幸福很快乐嘛，对不对？没有隔捞嘛，那个机器隔捞了嘛，就卖了嘛，对不对？说明我们过得很舒服嘛。那你看圣经在十八章第一节说过了许久，这个很艰难的，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三年半不下雨，饥荒，整个经济开始不一样了，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然后亚哈到处在找，今天上帝对以利亚说，你再去见亚哈。其实亚哈找了，以利亚一直在找，找不到。神让以利亚去跟亚哈说，他你去使亚哈得见你。也就是说，如果神不让以利亚被亚哈看见，不让以利亚去见亚哈，亚哈是找不到以利亚的。我这个话我特别有安慰，就是说神在保全他的仆人。然后呢，他说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你看这个过程，三年前以利亚去报恶信，报告亚哈，三年多后 以利亚在这个状态真的是好像三年当中他自己是在基利西旁被隐藏的，外面世界怎么样他不一定完全清楚，但神让以利亚去见亚哈的时候，亚哈里面是充满了苦毒的，要杀他的，后面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是有很多的埋怨的，但神让他去说，他又去说了，好了，开始可以下雨了，接下来要下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以利亚对神的话是有忠心的，神让他说他就说，神不让他说他不说，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他就去说了。所以在这里我要跟长辈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教会是100多年的教会，是很了不起的教会，是神在做的，不是我们的功劳，是神在做的。整个人所有的人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算不得什么，100年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面前有很多的高山，很多的艰难险阻，从上帝的角度看下都是平的，我们在看着过去现在今年怎么样，上帝看我们都是一样的，千年如一日，在伟大的神面前我们都算不得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会发现说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以利亚对神话语的忠心。我要讲到神的话语，圣经，圣经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我们所信的是在圣经所记载的，我们所盼望的是圣经所记载的，我们所仰赖的也是圣经所记载的。所以我一直鼓励我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读圣经，背圣经，我们教会是有要求的，如果你背一卷圣经都有奖励的。好，你背一卷圣经，我们有段时间我们专门查考犹大书，查考犹大书 查完，在我查完之前你背出来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领礼品，每个人都有礼品。你背圣经读圣经，天地都会过去，神的话不会过去，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语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不同的理解，但神的话安定在那不改变。所以在教会的传承过程中有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圣经，凡是不能完全接受圣经的就会出现异端，异端从哪里来的，就对圣经不能完全接受，或者是要去加加减减。那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读的使徒信经，信经不单单是圣经，第二个就是信经，使徒信经在历代圣徒们传承的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如果我们有分歧的，我们在某一些东西上不合意的，就会出现很多的教派，就分出很多的教派来。然后还有教会的传承过程中传统的东西，有些很重要的传统东西一旦我们不能做到合一的时候，就会变成教会的分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重要，圣经对神的话忠心，我们传道人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要讲出一个新的东西来，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来讲神要我们听的东西，神要我们在这个时代让我们回到他的话语里面，回到他的旨意里面。这个世界脱口秀很厉害的，你去看抖音里面那些文化主播都好厉害他们金句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特别像我们这种土八路，我这种土八路，陈牧师和牧师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说，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不足以与神的话比，我们讲不好的，要神的话，纯纯粹粹神的话。有些饭店他烧出来的东西让你吃不出味道的，对不对？哇，这个怎么这么好吃，是个茄子，茄子怎么做成这个样子，根本不像茄子，是个什么东西，很多都它失去了原来的本真 本身食材的东西。那教会无论这个天地怎么变化，你教堂朝东朝西，你教堂有一天翻建，不管怎么样，圣经还是这个圣经，神的话还是这个话。所以当以利亚，我真的觉得很佩服的就是他蒙召，在他极其卑微的时候，贫穷的时候，寄居的岁月里面，他回应这个呼召，勇敢的去面对君王。他在这一个非常鼎盛的时期预见到这个鼎盛时期的灾难，预见到这个鼎盛时期因为不敬畏神会面对的挑战，他去面对君王。他在神的话语给他，他要原原本本把神的话语去告诉君王的时候，他是对神的话相信，信心成就。主说要再来的，我相信，主说要来接我们的，我相信，有一天基督徒死了都要复活的，我相信。有些人说 死了怎么复活？火葬呢？火化呢？一点都没有了，那怎么复活啊？上帝从尘土中头给造出你来，你有什么不能复活的？你对神的话相信，你相信人世间有一天结束的时候，不是结束，是我到永恒里去，有一天我要交账的。如果你相信有一天我要交账的，你在地上该怎么活？你该怎样认真的活，谨慎的活，尽责任的活？你对神的话有信任，你会照着神所要求的去做，你会照着神所喜欢的去做，你会照着神的旨意去回应他的爱。然后对神的话语忠心是什么？我们在传讲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在服侍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忠忠心心，求神恩待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简单的一个分享。一样性情的以利亚，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的，他在每一个阶段都很精彩，他每一个阶段活出了神让他活出的样子。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看我们自己，不要小看你自己。圣经说你是与以利亚性情一样的人，圣经是这么说的，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你不要妄自菲薄，说我怎么配，我怎么像，我怎么可能。圣经是这么说的，跟旁边人说，以利亚与你性情一样。给你，所以这个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那我要说的是什么？以利亚叫做我的神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神。他在那一个时代做了美好的见证，你我也要做见证。你我们的名字就是个见证，我们人活着就是个见证，我们信仰的责任就是要见证耶和华是我的神，我是信耶稣的。我今天生命中有很多的改变，有很多的不一样是神给我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对神的话语忠贞不渝，无论你喜欢不喜欢，神的话就是阿们的。无论你中听不中听，神的话就是阿们的。无论会不会带出危险，是阿们的。我跟你讲，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见证。我们家为什么迷信那么厉害？我们从小到大，迷信很厉害。我身体不好的，我有个哥哥，在他8岁的时候水里淹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才1周多一点，我根本不知道。然后所以我就顺理成章成为独生子女了，哈。然后呢，那个时候算命算出来，我这个人也养不活的，好，跟爸妈不。养不活的，所以那个时候照着我们民间的方式把我过，就是鸡巴爹鸡巴娘的，就是找了个干爹干妈。好，所以我爸呢有个战友，好，战友就是认他做爹妈的。好，所以到逢年过节，那个时候做干爸干妈是到他家，还要这个公公的不是公公，就是归到他名下的这种意思。所以是从小到大是不好养的一个人，再加上我哥哥这个苦难的故事在我爸爸妈妈生命家族里面有阴影嘛，然后我又跟他们不是饭，八字不合要冲的。然后呢从小到大呢也是很周折的，我妈妈生了我2天才把我生出来的，就是很痛苦的。然后生很多病，就是我从头到脚，就是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是很会长疮，身上脚上都是疮，就多很多很多，眼睛长疮割过，然后是脸上都是疮。那你今天看我就没这个感觉了，对吧？就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有见证，我是很弱的一个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时候不太会睡觉，一睡觉做噩梦，一睡觉做噩梦，梦见巨人，梦见打仗，梦见战争，梦见我这个有可能爸爸当兵的，就是常常爸爸放电影的，常常跟着他看电影，八一制片厂的电影。所以梦里做到的都是炮弹砰转过来，然后那个大卡车砰沦陷，就是晚上是不能睡觉的，就是恐惧。然后我们家有迷信很多，我的太奶奶，太奶奶。就是50多岁，这个寿材棺材已经做好了，棺材已经做好，他80多岁才死的。那个棺材放在哪里？放在他床的旁边。然后呢，家里放着的那个寿材嘛，他们放棉被啊什么的嘛，以前不是这样的。然后每次从这里过，我都怕死的。 我说我很怕很怕的，而且那个时候我真的想，我们家里迷信太严重了，这个灵界的黑暗权势确实是挺厉害的。我每次从这里过，前面有人没人，我都要喊的爸爸爸爸。其实我这个自己给自己壮胆的，就是边喊着阿姑爸爸爸，就是叔叔这样喊着跑过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甚至我后来信主了哈，信主了之后，就是我这个梦啊，基本上没有梦的。我一觉睡到天亮，就那种没心没肺睡得很好的那种。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信主以后，我妈妈信主，我信主以后，我太奶奶生病了，就有段时间她生病，半边瘫痪了之后，我照顾她的，因为她对我特别好，我的太奶奶对我特别好，她金戒指、金耳环都留给我的，是这样的。然后是她的女儿送东西给她吃，她是偷偷留在那里，就给我吃，对我特别好。然后呢，所以我对他也很好，就是他瘫痪了在家里的时候都是我抱他给他穿衣服，给他抱他上厕所，然后我也陪他睡在他的床上，床的里边是个棺材，我一点都不怕了，理解吗？就这个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真的相信神，神在你生命中有很多东西会改变，那观念会改变，你梦都可以改变，都做不做梦了。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包括我的身体，你看我强壮吧，好，我的网名就叫韩式强壮，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你真的信吗？信他的话吗？你说我信啊，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上帝是圣经上记载的上帝吗？你信的上帝是你想出来的上帝，人家告诉你的上帝，还是圣经上记载的上帝？有些时候我们信的上帝不一定是圣经上记载上帝，很危险的。对神的话有信心，然后你对上帝有更清楚的认知，因为你相信神上圣经记载的话，神话语里面神，当然上帝一定比圣经所记载上帝还要伟大，因为人的言语太微小了，人的言语太有限了，上帝一定比我们圣经所记载上帝更伟大，更伟大，因为这只是他的话。但是呢，你必须是透过神的启示，神的话才能认识上帝的，就是恩待我们。我希望我们培灵会之后，所有的人都愿意读圣经，愿意看圣经，每天读圣经。我妈妈离开世界之前，她抄了一遍圣经，然后我那天在我妈妈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讲我妈妈虽然有很多不完全，但是圣经抄了一遍。有个姐妹在追思礼拜里面听了，她说我也要抄圣经，然后她是很忙很忙的一个姐妹，又要带外孙，好，宝宝生下来的宝宝带外孙，又教会里面有乐队有诗班很多服侍的，她也把圣经抄了一遍，从创世纪抄到启示录。她说她跟我说她两年的时间，有些时候晚上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抄一下，早晨抄一下，这个当然争分夺秒的了，不是说爱抄一下就抄一下，你可能五年也抄不完。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不是鼓励你一定要抄圣经，一定要背圣经，但是你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把神的话在你生命当中真的成为你的粮食，成为你生命的根本。求神恩待我们。那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简单的分享，是一个开始，就是蒙召忠心。各位，你就是上帝呼召的人，虽然你不知道你会在哪一个地方为主做见证，虽然你不清楚上帝会使用你到哪一个地步。当时的以利亚没有想到有一天他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人，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加密山上那么厉害，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能可以带出很多的先知门徒，甚至有个叫以利沙的比他还厉害。以利亚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神用火车火马把他接走的。你也不要想你未来会怎么，你愿不愿意回应神的爱，你愿不愿意对这个时代，你看到哪一个情况，你看到哪一个新闻，你看到哪一个事情，你愿意回应神，你就是被神呼召的人。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你在掌权，主，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在这里有你的计划，有你的美意，主，帮助我们回应你的爱，回应你的呼召，让我们在本地本族附家为你做见证，让我们的生命中焕发神儿女该有的光彩，让我们走过哪里，路过哪里，见证到哪里，祝福到哪里。谢谢耶稣，将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圣名，阿们。